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早晨我们以诗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早晨在我讲道之前，我们感恩江辉金浩今天在这里，要在众人的面前也在神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在过去一段的时间，虽然经过了一些苦难，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仍然足够他们用。今天站在我们众人面前要来述说神奇妙的作为，也在我们中间里面要将他们生命的一些经历靠着主怎么样得胜，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机会，借着这样一个见证，希望能够来造就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姐妹更能够看见凡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在主基督美好的一个旨意当中，给我们看到在弟兄和姐妹的身上所彰显奇妙的作为。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弟兄所要分享的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大家 好，我是一个多月前站在这里请大家为我们一家祷告，因为当时金浩被送到医院，他受到邪灵搅扰，不认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当时不知道要等多久金浩才能恢复过来。今天我再次站在这里是要来感恩和赞美，感谢神的保守和看顾，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金浩是去年12月1号被送到医院，在这期间有无数的弟兄姐妹在不断地为金浩祷告，其中不仅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许多教会不认识金浩的姐妹。神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以及教会以及牧师为他的祷告，让金浩脱离邪灵的搅扰清醒过来，在12月25号圣诞节的早上，神带他回家了。我儿子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
没
感谢主，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一家。虽然金浩现在还处在恢复期间，但我们相信神既然已经开始了他医治的工作，他必然成全。同时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啊，不要问他太多的问题，因为再提及过去的事情对他来说是个负担。谢谢大家的理解。在金浩住院的这25天里，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漫长和难熬的，但感谢神，神的爱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借着弟兄姐妹们的爱彰显出来。自从金浩进到医院的那一天，教会的关爱团队就组织每天送饭轮流帮我看孩子，让我有时间去医院看望金浩。教会也特别建了一个为金浩进食祷告的微信群，每天轮流为他进食祷告。这个祷告一直持续到2017年年底的最后一天。在这期间也有很多属灵的长辈们和牧师们鼓励我，提醒我黑暗势力已经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战胜了，不要害怕邪灵的攻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胜了。我和金浩经历这件事情是要让我们得益处，并要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这些鼓励的话给我很大的平安在心里，每当我想到神掌权，我心里就充满感恩而忍不住流泪。虽然当时我不知道金浩哪一天会好起来，但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他，并且到时候我们要起来诉说神的恩典和大能。是神借着弟兄姐妹们让我这软弱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刚强起来，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加在了我身上。我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阿们，阿们。
金浩从医院回来后也跟我分享，通过这次的经历他才真正认识到主耶稣的宝血有多么宝贵，罪得赦免和胜过邪灵的侵扰唯有依靠主耶稣的宝血。从前他在信仰上过于追求美好的感觉，追求特别的经历，没有牢牢抓住基要真理，对不少经文理解有偏差，以至于在真理薄弱的地方被邪灵的谎言迷惑欺骗。他以前不能完全相信神在基督里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总想靠自己的行为胜过罪，没有靠耶稣的宝血赦免和洁净来对付罪，所以罪积累着没有被清除，使得心里昏蒙，对圣灵的提醒渐渐迟钝，受到邪灵的迷惑。他以为尽力服侍神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却在服侍神时动机掺杂，想要为自己得荣耀，想要为主做大事，因此心里骄傲，以至于受到邪灵的诱惑欺骗。 他虽然知道圣经上说撒旦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好的感觉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对心里的意念和声音缺乏分辨，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分辨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因而被邪灵欺骗牵制。神借着这次的经历翻转他的生命，带他悔改，重新顺服在耶稣面前，不再追求感觉，单单依靠主耶稣的宝血救恩。对我来说，这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做丈夫的在属灵上必须负起保护全家的责任。原先我们由于生活忙碌很少在一起祷告，这次经历使得我们夫妻常常一起做属灵征战祷告，关系更加紧密，孩子们也因为妈妈的住院而更加懂事了。感谢主把这个看似痛苦的经历化成对我们全家的祝福，我们也希望将来因着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正如圣经上说，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谁能控告神所选选的人呢？有神称为义的人，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基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罗马书继续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处的，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爱是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为着江辉金浩在这里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吧，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敬拜赞美当中，主啊，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你以完全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恩典当中里面能够刚强起来，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在主里面我们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低谷里面能够数算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软弱当中站起来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高举你的名，让我们在走过许多的挫折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告诉别人，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能力，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谢谢天父，那借着这样的见证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知道了我们要紧紧的抓着主你。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帮助我们能够藏在主里面，主你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主你喜悦。主啊，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谢谢主，今天早晨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愿主你的话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教会当中能够看到有一个温暖合一的一个教会，能够在这里为主做光做盐，让主你自己的恩典福分能够在教会里面，主啊，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影响生命，能够把主恩典带给更多更多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还在黑暗之邦 还在被罪恶捆绑，还在属于魔鬼权势的统治之下的这些人，主啊，我们求主恩典，借着我们能够把光能够带给他们，带给希望，因为有福音本是主你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今天早晨让我们今天在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你的灵亲自的光照我们，无论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再借着主你的话再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再次的快跑跟随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若有圣经的，我们继续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接下来这三周，我特别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合一这样一个信息，这一系列里面有三讲。那我们今天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讲的这个是在基督里面合一，怎么样一个活出合一的一个生命。若有圣经的话，我们继续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我们再一次的同心同声的，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请。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姐妹们，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非常宝贵，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特别到讲到非常重要的这个教义，这个教义里面涵盖了许多的神学，许多的宝贵的真理的一个注释，就在这一个真理当中，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所讲出来。保罗劝勉教会，在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教会说，若没有教义，实在的我们真的是却没有看到一个确实真正的一个生活所流露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说什么，保罗说教会在基督里面所得到这个福分，这个属灵的福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来的。所以我们看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都讲到这个宝贵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在生活小组各方面在谈论的时候，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哇，我们不要谈太多的神学，我们不要谈太多的这种深奥的这些的理论。弟兄姐妹，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错的，我们先要有真理的一个根基，我们需要有圣经宝贵的神学为基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同时的把宝贵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根基教育的话，从第一到第三章里面告诉教会清楚的交代过后，然后从第四章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实际生活的一个生命的教导，就在第四章过后能够把它告诉教会，劝勉教会怎么样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谈爱非常好，我们谈实际生活很好，我们单单谈爱实际的生活却没有圣经真理，没有却有圣经教育，还有这一个神学的一个根基的话，我们今天的爱的一个范围，我们今天所行的这种实际生活的一种范围的话，确实是什么呢？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一个生命。也许靠感觉，也许靠我们的兴趣，也许靠我们的爱好，也许靠我们的生活的这种过去的我们自己的经历来成为别人的一个标准，成为一个别人的一个鼓励，成为别人的从我过去所走的经历里面成为别人一个教导。弟兄姐妹们，往往我们带错，往往我们在这个教导当中影响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以错误的一个根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可以看到若有理论却没有实际的生命的话，这个叫空谈。有理论却没有实际的生命叫空谈。 有实际的生命却没有理论，这个叫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就知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原来保罗在这个监狱当中里面，虽然是在外在被囚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的灵里面是敞开的，他的生命是丰盛的，却能够在生命当中里面把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信仰和生命的一个见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因着这个缘故，在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宝贵的一个真理，有宝贵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要活出合一的一个生命。原来我们看到说，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既然蒙召，既然蒙了神的恩典，既然蒙了神宝贵的救恩，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能够进入到神的光明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身份地位，成为神自己的儿女的时候，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原来这里告诉我们说，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恩。这个配得，原来这个字是 worthy， 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有一次我们家有一个秤，有一个秤，很多年了，十几年了，也生锈了。哇，那个秤我们在家在放在洗手间多年了，就是我跟师母常常用的，上去，哎呀，标准，标准非常好。嘿，后来有一天到了 Costco on sales 哦，有一个 digital 的，电的，电子的，非常好，而且又打折的，非常好，就把它买回来的时候，后来先试试看，因为是 digital 的，我站上去的时候，嘿，怎么不对呀？192磅，不得了，这个有问题。我跟师母说我要拿去退，好像这个有问题，我再称下我旧的那个，嘿，178。弟兄姐妹们，后来发现我多年被骗了，我已经是192磅了，但是我多年站在这个旧的这个秤178永远不变的，我发现我多年被骗了。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的状况与真正的这个秤不相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既然蒙恩，蒙上帝的恩典，这些蒙了神宝贵的救恩的这些人的话，得到恩典，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原来这个行事为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走上去，走到这个天平，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像一个天平里面左右不能什么，不能有区分的，而且是什么？既然恩典就是那么重在这里了，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我们地位，甚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全心全人全意的话，应该是什么？站在这个天平上是什么？是平衡的。弟兄姐妹们，那一天被骗了，后来怎么样？赶紧努力的什么减肥。弟兄姐妹们，自从那次到现在的话，也掉了十几磅，感谢主。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我们今天配得神的恩典吗？你在座的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在这里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要走上去这个天平，让神的恩典和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恩典里面平衡，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主人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能够成为蒙神喜悦的一个儿女。因着这个缘故，在保罗在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必须什么？活出一个合一的一个生命。他劝勉教会，我们要一起来合一，同心合一，来建造这样一个生命。在教会里面必须合一，在合一当中里面看到神的荣耀，在合一当中里面来见证神的荣耀，在合一当中里面彼此学习，彼此成长。 弟兄姐妹们，因此保罗说，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如何合一，我们如何的竭力，我们如何的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在一个肢体多元化不同的环境背景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里面怎么合一呢？难道我们能够在这个合一当中建立一个系统，还是建立了一些的 policy， 建立一些的条例，建立一些人的一个规矩，你要来跟，我要来跟，大家一起跟，难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合一当中里面被建造吗？难道我们真的是在整个一个合一当中里面，我们就是要跟着律法，跟着人的条规去建造吗？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协力是在了，我们要努力去追求，我们要什么？要付上代价，能够在这个合一当中里面被建造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从小妈妈就教我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一个小故事。我相信我们在不同国家的国内来都听过这个小故事。妈妈常常告诉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有四兄弟姐妹，我是最小的，可能是最皮的。妈妈常常说，你们兄弟姐妹的话长大了千万要合一，千万要同心，彼此照顾。妈妈说了一个例子，她说，你看筷子，一只筷子你一折一断了，两根也许可以折，也很快就断了。三，你没有四，你没有四人的话，你们长大了要彼此什么照顾，然后彼此的看守，而且是什么，这个就是力量，对不对？两人总比一人好，对不对？但是你四人总比三人好。妈妈常常从小就这样给我一个教导。哎呀，我更有创意，有一天看到孩子三个家吵闹起来，小的跟大的又不搭嘎，然后老二又什么在中间里面吵来吵去。哎呀，那一天忽然想到这个比喻，妈妈从小教我的，我在厨房里面我更有创意力，我不能心血来潮，我去我的那个抽屉一拿了哈，我就拿一只筷子一折就断了，两只又折又断了，第三只折，第四只真的折不断。哇，比妈妈更有创意。但是你到我那时候到我家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筷子了哈，全部现在都给我折断了。嘿呀，我是觉得我的意思告诉小的，两个小的，你们要听姐姐的话，这样才能够有合意。你要听姐姐的话，我们才有同心，你们孩子们的才能够同心一起成长，以后长大的时候不给别人欺负，而且是什么，能够互相的保护。弟兄姐妹们，过一段时间过后，我觉得我错了，我觉得这个不叫合一，这个不叫生命的合一。原来圣经里面讲什么呢？我们看下去，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什么谦虚，什么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连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错了，原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合一了。以弗所书第二章，若我们有圣经稍微翻开前面，翻开前面一点，从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讲什么？原来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已经实现了。谁来实现这个合一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借着十字架什么，使双方与神和好了。这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和这些外邦人说，但是我们看到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可以看到连外邦人跟这个以色列人的话不再分离，我都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都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弟兄姐妹们，我们三个小孩，我们希望说小的能够跟姐姐 能够学听姐姐的话，这个才叫合一。我错了，原来他们兄弟姐妹，我跟师母生出来的，他们都是已经是一家人的，他们有同个血统，他们有同个生命，他们是弟兄姐妹，他们老早已经是合一的。更何况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你是从国内来，你是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东南亚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早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合一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在建立合一的系统，我们也不是在建立的整个一个立法主义的让我们一起跟着上去，我们也不是建立着任何的一种的想法能够放在我们教会使我们合一，因为我们老早因着蒙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是合一了。阿们。弟兄姐妹们，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在第四章里面要强调什么，要强调我们什么，要活出这个合一的生命。因此他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要协力啊，意思是什么，你要努力，我要努力啊，你要努力，我要努力啊，我们要付代价，你要付代价，一起的什么，一起的共同的努力保守这个圣灵已经赐的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心。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来保守呢，我们怎么样去努力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合一当中里面去被建造起来呢？弟兄姐妹们，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必须活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必须努力去活出这个生命的果子。这个生命的果子有四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其实有三方面，凡是什么，谦虚，还有呢，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能够在爱里面的连结，还有和平的一个连结里面，我们能够在这个圣灵所结的这个合一当中里面，我们能够活出来。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有三个一个属灵的一个特质，属灵生命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去活出来的，就是什么，谦虚。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谦虚？谦虚不是软弱，谦虚不是软弱，温柔也不是软弱，忍耐也不是你无能。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生命里面神给我们的一种宝贵的生命，我们必须活出来。一个谦虚的人的话，他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什么晓得怎么样的能够让他的生命去什么影响别人，让他的谦虚里面所活出来的生命让别人什么能够被建造，让他的谦虚里面让别人能够什么看为宝贵，让看为别人是重要的，看别人是什么，是有他的优，有他的美。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说，我心里什么柔和谦卑。耶稣基督也有生气的时候，他在圣殿看到圣殿变成了一个 supermarket， 那个 emporium， 那个意思原来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买卖的地方，就是一个 supermarket 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生气？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不代表没有原则，柔和谦卑不代表他是软弱，柔和谦卑不代表他没有一个正义的心，但是柔和谦卑就有神生命的一个气质，能够在不同的一种环境里面能够把人建造起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当中里面必须的。我们好不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竭力了怎么样的，我们要活出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这三方面里面，让我们彼此劝诫，彼此亏欠别人。我觉得我感觉是，我非常亏欠你，我很少在忍耐爱心包容当中里面去帮助一个弟兄还是一个姐妹。我们感觉说，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若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心，有一个谦卑的心，觉得说我常常欠你的，我不是欠你钱哦，我是常常欠你，我付出 对你的爱少而又少，我常常对你的关心少而又少，我常常对你的付出少而又少。若弟兄姐妹，我们若有竭力的一种思想，有竭力的这种心智在我们里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生命，教会的合一里面就被建造起来。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劝人家，劝弟兄姐妹，劝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生命的帮助，更多的建造。这个就是一个谦卑，这个就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谦虚里面的一个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求这个合一当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一起的什么协力追求什么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好让这个果子能够流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笑着合一就能够见证出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第二，给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第四节到第五节，请。身体只有一个，弟兄姐妹们，这里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合一教会，劝勉教会必须要竭力的，就是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里面必须的附上清楚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清楚的一个学习一个成长。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是为合一的一个基础。保罗从第四到第六节里面，他特别讲到说，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这里讲到有七个方面的东西，七个一，这个七个一里面只有一个什么身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只有这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我们今天如同葡萄树和枝子一样，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蒙了神恩典，能够借在这个枝子上面里面，我们同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家庭。弟兄姐妹们，这个看到耶稣基督一体是一个何等美的一个见证。我们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一起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饼，耶稣基督这个饼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原来是一个，这个身体是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蒙耶稣基督宝血恩典的人能够成为一家人，更宝贵的成为神自己的儿女。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一个身体，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宝贵是圣洁的灵。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头，今天在你里头的灵也同样在我里头的灵，今天这位圣灵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圣灵同样的，这个圣灵当时启示神自己宝贵的话语，今天仍然的在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弟兄姐妹们，同一个圣灵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同一个圣灵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一个确据，同一个圣灵在我们里头常常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位圣灵鉴察人心的灵是在你里头也在我里头。弟兄姐妹们，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同样的能够在真理上里面能够认识神自己的话语，能够在神自己的话语里面同样的去经历神自己宝贵的话语，同样的能够在神自己的话语当中里面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的成长，一起活出神自己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这位宝贵的圣灵是让教会合一的，这个宝贵的圣灵是让我们同在神的真理里面有共同的认识，这位宝贵的圣灵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当中里面能够活出这个实际生活里面成为一个见证， 成为一个人能够荣耀神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继续看下去。第三方面，一神，一神，我们所相信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看，尤其在是今年、去年1月20号，美国第45任的总统川普就职典礼，那天早上我全场看完了。我不是看在那边大庆祝还是看什么，我在关键的在等候是什么，我还在等候他在就职典礼过后，然后有一段的时间，有一些的牧师，有一些不同宗派的这些的牧师的话会上去什么，会祷告，对不对？还有讲一些话。那天我特别的该关注这件事情。过去的总统在就职典礼的时候，他都会请了许多的不同宗派的，无论是回教的领袖，还是说中东教的，还是说犹太教的，然后天主教的，还有说基督教的，很巴浪怎么样，都在这个台上里面都一起的祷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说圣经保罗在这里讲到合一的话，没有妥协的。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让许多的还未信的朋友们就觉得我们什么很霸道，你们是什么很霸道的一群人，都讲你们对，为什么不能条条道路通罗马呢？不能说我所信的这个阿拉最后也是我们的神，你所信的基督教的神也是最后这个神，我们所信的这个活这个也是最后我们的神，印度教、摩门教应该是什么大家同意的，条条道路是什么通罗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会被人家恨恶，我们今天基督徒会被人家拒绝，我们基督徒会被人家什么觉得我们霸道，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被人家觉得是什么，我们是那种只有你对别人错到完的。弟兄姐妹们，真理只有一个，真理的根基只有一个，真神只有一个。圣经里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在合一当中里面没有妥协真理的，合一当中里面实在的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因为给我们看到的时候，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神。这位神是什么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所有众人的应该当把荣耀归给他唯一独一无二的神。弟兄姐妹们，这位神坐在宝座，荣耀圣洁的神，同样的他住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办法去妥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天在1月20号去年的时候，川普这个就职典礼，他请了一个我们说福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牧师，就是 Billy Graham 的儿子，叫谁？ Frank Graham。 你知道他在祷告中，我特别的注意他，到底他上去的时候，我特别在等候到底他要讲什么东西。但是感谢主，感谢主，我觉得他整个祷告当中给我们看到，实在的只有唯一，唯一独一的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就是神。他在祷告当中里面，他引用了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到第6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到第6节里面讲什么了？我劝你们，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助谢。这是跟所有的这个成为美国人来劝勉，用保罗所讲的写信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到第2节里面讲的，然后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独子。第3节他说什么了？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也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原来这个正道是什么呢？第五节里面讲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什么？基督耶稣。没有其他的教主，没有其他宗教的名，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任何一个权柄，任何一个我们能够靠着得救，唯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那天我听到的时候，他最后讲的时候，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什么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弟兄姐妹们，那天我听到那个 Frankham 这个Graham 这样做一个祷告，是在总统在世人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唯一的神，独一的神，我们所相信的救恩，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人能够到父的面前的唯一的一个中保。我们只有相信这位圣灵，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过后居住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这位圣洁的神是我们在基督里爱合而为一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的能够在主的真道上，在主的整个信仰上，神所宣告给我们的这样宝贵的一个真理的认识里面，我们一起的合一，能够一起建造起来。我们这里也讲到说，一主一信一喜，怎么样的喜？圣灵的喜就在我们里头，借着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虽然这个水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见证，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外在的见证表明什么？我们以基督什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像你进到水上面，进到水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有基督的馨香，有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水虽然是一个外在的，但是更重要，给我们看到这个洗的话是圣灵里面的洗，借这个水的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把你内心的真实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个新人从水上来的时候，你来宣告，向谁宣告？向世人宣告，在神的面前宣告，甚至在魔鬼撒旦的面前宣告，我是属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一主一信一喜，弟兄姐妹们，何等宝贵的真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必须建立在神自己的真理里面。一主一信一喜，一体，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位神。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竭力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们要互相竭力在哪里？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这个生命什么？我们要去努力。弟兄姐妹们，第二就是在神自己的正道的真理上里面，我们要努力一起去经历超乎万有的这位神，坐在宝座为王的神，而且活生生的活在我们中间，而且活在我们内心的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两部分合一，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下礼拜继续第二部分，我们再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需要在主你自己恩典当中再次刚强起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我们能够协力的，我们努力的靠主自己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彼此亏欠，彼此亏欠别人对别人的爱心，彼此亏欠我们欠了人许多的关怀。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圣灵 来塑造，好让我们能流露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果子，就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里面活出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守着主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是唯独的唯一的救主，你是唯一的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天父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主你的话成为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如露溪水渴慕主你自己真理。不单单我们学习了对主自己的认识，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如同主你自己话语里面所劝勉的，告诉我们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让主啊，我们这些所领受你宝贵的恩典的这些人，能够站在天平上，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不至于羞辱主的名，在我们的行为言语心思意念上面，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站在天平上，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段的时间，求主的灵光照我们。若你觉得过去真的是在合一上面我们亏欠，也许我们亏欠我们的配偶，我们在家里面都不合一，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有疏远，因为我们没有把生命流露，我们也没有把真理建立在我们的家。我们恳求主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合一从我们的夫妻关系开始，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也同样的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重新合一的，主啊，竭力的追求有温柔体贴忍耐彼此包容，能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建立一个和平的一个生命，能够建立一个能够让别人体会爱的一个生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主你圣灵亲自的光照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一段的时间有亏欠，好不好？这段时间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对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承认我们的过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